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来到我们的未来企业生存工具书的第二集。我是 Kevin，
我是 Power。
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为大家导读的一本工具书呢，叫做《议题思考》。那这个议题思考，它是一个日本人写的，叫做安宅和人哦。然后，不过他蛮特别的，因为他的这个作者的介绍，他写他是日本雅虎的策略长。但是他在他自己的自序里面是写他是雅虎的营运长那我可能觉得他应该是他自己写的比较正确啦那我们他就是雅虎的营运长，然后也在麦肯锡工作过，之前也是一个实验室的博士，很厉害。然后他写这本书就是帮大家去辨认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议题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生活大小事或者是这个工作上或者是创业中，应该都会多遇到很多大大小小的议题。
对，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刚创业的时候，我们的其中一位股东就跟 Power 说，接下来你要做的是你要做数不清的决策。
没错，
所以你要学会怎么样快速的做最好的决策，这件事情就是在决定到底哪一个议题是最重要的事情。
没错没错。
Yeah, 然后我记得贾博士也曾经讲过，他说 Apple 算是全世界最有创造力的公司之一嘛。
对，
那时候贾博士说，我厉害的地方不在于找到一个很有创造力的 idea， 我厉害的地方在于我拒绝了100个看起来不是那么好的 idea。
我觉得哇，
这个对对，这个真的非常有感觉，所以我们就赶快来进入这个第二本书《议题思考》。那这个日本的作者就最擅长的就是会用大量的图表跟故事还有例子，对对对，很有逻辑的一本书，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如果是写程式的人，应该看起来会非常舒服，因为他用了大量的逻辑来去跟大家讲解这本书。
对于喜欢看小说的人来讲，可能就是个挑战。
那我们先进入第一个主题哦。什么才是真正的议题？在我们解决事情之前，我们要先去辨认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议题。那这本书里面，它的一开始有提到，就是价值矩阵，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工作？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去决定哪一个东西是最重要、先应该要做的事情？他用了四个象限来去跟大家解答。第一个，这个 X 轴的地方呢，就是议题度，就是指说以现况来讲，我要找出答案的必要程度有多高。
对
。那 Y 轴呢，叫做解答值，就是对于该议题能够明确解答的程度有多少。就是那我们要找到的事情，就是现在必须重要、必须要解决的事情，而且确定可以明确找出答案的那件事情，才是议题度最高的一件事情。
所以反过来讲，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另外三个象限，就是一个是现在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
对。
然后，但是它可能有答案，
对，或者是
现在可能
很重要，但是没有答案，
对对对，或者是它不重要，然后也没有答案
，对对对。那就是说，最重要的我们要先解决的事情，当然就是解决一定会有重大影响的那个结果，而且他可以明确找出答案。那他用这样的价值矩阵来去帮大家去辨识说什么才是真正的议题。那他这边有特别提到另外一个，就是好议题的三要件。如果今天要成为一个好的议题，它必须要有至少满足三个因素。第一个，它就是属于本质的选项。那什么叫属于本质的选项呢？就是指说这个议题它是必须有震撼力的，而且它是对你的事业或者是你的人生有重大意义的。
所以有没有例子？
对，所以换句话说，你要能够找到本质的选项，你就必须透过不断的拆解，把这一个议题拆解到最细最细。那他说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就是重复的问自己，所以呢？所以呢？这样子真的有用吗？所以呢？这样子一直往下问。那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当初第二次创业的时候，有在做那个广告推播器嘛。那我们那时候做了一个这个 app 叫做招待 bar。
所以呢？
没有，
不是这样用的。
对，因为我们要先决定议题。对，我们做了一个东西叫做招待 bar， 那它是一个 app， 然后它可以同时的连接店家跟会员，就店家用了这个 app 收到这个推播，它可以来店家换免费的一个食物啊，或者是可以去得到更多的优惠。那所以我们用这个例子来讲，当初我设了一个议题，只要我把招待 bar 的 app 写出来，就会有100万的使用者跟10000家店，它够震撼吧？因为他说就会有明确的数字。他有没有意义？他很有意义。因为他可以帮我们把 app 可以提升，但是他并不是最本质的选项。因为你就要问自己，所以呢？所以 app 做出来就会有100万人吗？不会吧。 所以你接下来的议题就是，我把 APP 做出来，并且有一个良好的行销策略，我就会有100万人跟10000家店。嗯，你再问自己，所以呢？所以有行销策略，它就是一定可以做得到吗？不一定。而且做到的前、有行销策略跟的前提是，你要先有钱。
哦，对。
所以你拆解到最后，可能会是你拆解往下拆，可能就是如果我有2000万台币，可以让我做补贴跟做行销的研发，我就有办法做到100万会员跟10万跟10000家店。再问自己，所以呢？最后的选项搞不好是，在做 APP 跟行销策略之前，我要先有一个好的钱包，去让我募到2000万台币。
哦，哎，
这个才可能是比较接近本质的选项。
哦，
因为
他
可能透过这种方式来去帮你决定一个好的议题，嗯，
让你
知道，不会让
你直接就先把 APP 写出来。
对，让你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对，那 APP 写出来就有钱烧光了，然后也没有会员进来，然后这个东西就不见了。
嗯，
对，所以透过这样子不断问自己，所以呢，他就可以一直去挖掘，把这个议题推到更高。
嗯，
那我想决定震撼，就是这个东西要够震撼，应该大家都是有这个能力去做到。
嗯，
对，但是怎么样让它是真的有重大意义，就是透过所以呢，一直去往下问。那这边就用我们当初这个招待吧例子来跟大家做一个解说了哈。那第二个就是好议题三要件，第一个本质的选项，第二个就是它需要有深入的假说，它要有假设，就像我刚刚讲的，而且它的假设要够深入哦，就是像我刚刚说，我做完 APP 就有100万会员不一定，所以这个假说就是假设我有一个好的行销策略，我就有办法找到10000家店或100万的会员，
所以还要再把那个行销策略再假设出来，那是什么行销策略？
它要必须拆解到最细，是明确一个人可以去执行的一个任务，
需要拆解到粒子等级
没有没有，那是释迦牟尼的任务。
详情请看攻读
生的
第
五集。那它有几个 特点呢、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找到共通点，找到相关性之后，把它群组起来之后变成规则化。那这个我想大家如果有读过一些 OKR 或者 Scrum 的一些工作的方式，应该都有很多人在教。那我这边讲的一个特别讲一个叫做共通点，因为每一个人讲的语言其实是不一样的。就像比如说，假设投资人跟发明家讲的话就不一样，
嗯，没错，
因为发明家就是我就是要把产品做到很棒，大家用的会很开心。
嗯，
但投资人对于投资人来讲，你的东西叫做股票，你的产品叫股票，不是你真正的产品。
嗯，
所以你们两个讲的语言就不一样，所以要有一个共通性，才可以让团队的人都可以知道你在讲的议题是什么。
嗯，
我这边举我们自己的其中一个子公司的例子，这个子公司是在做这个婚礼的摄影 ，VR 的摄影。叫量子光影，那我就用两个案例来带给大家。第一个就是我现在要做的这个事业呢，是去串联结婚的人跟摄影师的一个媒合平台。
哦，
然后这个新人呢，结婚的人大家都会去酒店结婚，
嗯，
所以呢，我需要有酒店的资源来去做到整个媒合的串联。跟我在做的事情是婚礼界的 Uber。
Oh，
大家会理所当然的哦，大家知道 Uber， 所以他就会用相关联的关联性来去把它串在一起。
嗯，
对，那这个就是具有深入的假说。那第三个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这个议题必须是可以找到答案。我们常常会去发掘一些议题，但是这个议题它是无解的状态。
嗯嗯，
那对于我们来讲，这种我们就不需要去解决，因为我想再多我也没办法解决它。嗯，那既然没办法解决，那我们就不能把它变成是一个议题来去做解释。
嗯，
那这个呢就是好议题的三要件。那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你的议题必须要设计到彼此独立互无遗漏。
哦，这句话好厉害。
Yeah， 那他的意思就是指说，因为我们就讲最简单的任务导向这件事情。嗯，就是大家在做创业一开始，可能所有人都是任务制的。那如果今天 A 跟 B 有一个各有一个任务，然后这个任务会有其中的地方会相冲突的话，那两方都不会执行的太好。所以你要记得在设计议题的时候，它必须要是彼此独立互不遗漏。那它这里面就带到一个叫做深度思维，那也跟前面讲的类似的事情，就是你在做任务的拆解的时候，必须要把它拆解到最细最细。
嗯，
就是细到就是一个动作，比如说细到我今天要发一则贴文，或者细到说，我这边这个程式上面要加一个按钮，要到那么细才有办法。那这边可以给大家带到就是 那个我们之前所有的团队一起有看的一个电影，是那个 Netflix 它有做的一个 AlphaGo 的纪录片。就是 AlphaGo 它是一台超级电脑嘛，量子电脑，然后它有一个很厉害的下围棋的程式，然后是 DeepMind 写，它是 Google 子公司，然后它下赢的世界棋王李世石嘛，然后现在也下赢了那个另外中国棋王柯洁嘛。对对对，所以就声名大噪。那他们在提到就是 AlphaGo 跟人类最大的不一样在于，为什么 AlphaGo 会赢，是因为 AlphaGo 跟人类最大的不一样在于，人类下棋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一样，为了要求稳，我通常都会希望我在某一个地方赢很多。
对，
比如说像下围棋好了，我就是想要赢别人很多子，
赢你三千目。
没有，应该没有那么多目。比如说我要赢你十几目啊，對對對，这样子我才可以确认我会赢嘛，对不对？但是 AlphaGo 不是这样想， AlphaGo 它是把棋盘分成好几个，比如说好几个九宫格，之后在每一个九宫格计算胜率最高的地方之后下它，他们是求胜率而不是求胜，
赢半目我都算赢。
对，我记得 AlphaGo 他那里面就讲说，有一场好像就是刚好赢半目吧。
对
对，赢半目，赢半目也是赢啊。对于 AlphaGo 来说，他并不会有人的情感，所以他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做深度思考。所以就是看完 AlphaGo 电影，也让我学到说，哦，对于议题的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做到彼此独立、互不遗漏，就是要求的是整个议题这个大框架胜率最高的步骤，而不是某一个任务把它做到最好。对，赢半目都是赢。
对，因为我们只把某个任务做到最好，它其实不一定有用，它可能占整体只占了10%。
对对对对对，那这样子对你来说就没有意义了嘛？它可能占整个项目10%，但你把它做到跑做到两倍好了，但其他90%反而都放掉，
还是10%，
那还是只有10%。对啊，所以它就不会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重点应该是让这整个大框架的议题它是可以最大化的。这个是议题思考在教我们的事情。
然后这我就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开公司，
对
对，那有一个议题，它可能是很重要，就是我们水位还有多久。
对，
假设
我们公司还可以烧多久。
对，我们如果公司水位只剩下一个月，
对，
一个月以后所有的议题都没有意义了
啊。对对对对对，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对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必须要去拿出来，它就是一个好议题。
我记得
我们是不是要延伸我们的水位到几个月几个月。
对，那个 Power 他之前有对这个议题思考做一个小卡，就是整个议题思考这本书的一个重点跟总结，然后那时候也之后也会传给大家，当作是重点的整理。Power 那时候整理完这一张卡的时候，就交给我们团队去复制，就是我们所有团队那时候那个很疯狂，每个小时都会做一次回报。对，然后我们在回报的时候，就是会一直去回报我们最大的议题是什么，然后我们做了哪些事情，然后来去完成这个议题，让这个议题的胜率更高。那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公司最大的议题的框架就是创造一个只有现金流入而没有流出的商业模式
啊。对，
那刚好就是您刚刚那个Paul这边刚刚带到，就是水位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记得勇哥那时候也讲，就是那公司倒了什么都没有了，因为即使有人想要找你合作，他要找这间公司，这间公司也收掉了。
没错，
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让公司可以一直活着，它才是对于公司来讲最重要的议题。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二个阶段，既然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做有价值的工作，以及知道的议题是什么以后，就要开始练习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可以做到事半功倍。
哦，这个非常棒，
因为我们的时间很多。我记得我以前去参加一个创业的活动，然后上面台下的创业家就是会想，希望我一天有48小时。对，因为真的我们要做的事情真的太多太多了，不只是创业，我想一般生活的人可能永远也都会觉得时间不够用。所以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怎么样用更轻松的方式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做到事半功倍。那这本书里面呢，就提到了你有个人的专属智囊团吗？我们好像介绍了很多书，每一本书都写到这个东西。那个人专属智囊团，也就是我们讲的人脉 top ten 嘛，就是你身边有比你更厉害的股东，或者顾问，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家人， 然后他可以给你更好的意见，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想，他不见得是、嗯、我们觉得这样子做可以通，可能在更厉害的人的眼里面感觉啊，这样根本就不通哦，我们要做另外要做其他事情才有办法通。这边举一个我们这个线上读书会的例子，嗯，如果大家之前有在有上我们的线上读书会，我们其他线上课程的话，应该每次在课程开始之前，应该都会接到我们的电话，就是提醒你今天要记得来上课哦、啊。
对对对。
对，那因为我们现在开始课程变得比较多，所以我们请了一些助理工读生来去
真正的工读生，
对，来去帮我们做这个打电话跟邀约大家入群的这件事情。那我们在这个事情我们这个地方的负责人他就是很困扰，就是说因为他自己打都没有那么顺了，他还要复制一个 SOP 给工读生，就是说我跟你讲五点。因为大家早上要上班，通常比较会接电话的时候是五点半到六点半这个时段。那因为七点半课程就要开始，所以你一定要在这一个小时内打完所有的电话。那你要告诉他什么话？那你跟他讲的这个话呢，我们要分成三个阶段了。第一个阶段讲什么？第二个阶段讲什么？第三个阶段讲什么？打完之后呢，你要再邀他进到 LINE 的群组。然后 LINE 的群组以后，你要再邀他怎么样？然后就很复杂，因为我们工读生也刚请，那刚上手还不太上手。然后我们的这个地方的负责人呢，他就去找勇哥对答，跟勇哥说、我觉得这个电话的复制好像有点困难。然后就勇哥说，干嘛打电话，寄 email 就好了，就你就前一天寄 email。 然后勇哥说，我每次上课的时候都会看到，就是我报名其他课程，那其他课程都会自动帮我们拉到 Google 日历里面，那我就会被提醒，我也不用怕。因为我们正要解决问题，就是有很多的有一些学员可能会忘记要上课，所以就要打电话提醒他。那勇哥就说有 Google 日历就不会啦，所以我们的行程呢就简化到要亲自打电话过去，然后做一大堆事情，跟把大家所有的 email 全部放在同一封信里面之后按下寄出。所以有个人专属的智囊团可以让你事半功倍，
他会帮你抓出哪个议题才是最重要的，
还可以帮你抓出
哪些议题是假议题。
对对对对，这个是个人专属智囊团。那第二个呢叫做做重要不紧急的事情，那这个呢就要带到那个 Power 的人其中一个人生教练
管教练、
管教练他那时候就跟 Power 讲说，应该大家常常都会听到，就是会有四个象限嘛，就是什么紧急不紧急，重要不重要，然后是那你要把自己现在想要做的事情分别放在这四个象限里面，你排进去了以后你要做哪一些事情，比如有四个象限嘛，紧急重要不紧急重要，然后重要不紧急跟不紧急不重要。
总而言之呢，对，你如果
对
好，你如果不是在做重要
不紧急的事情，
那你最后呢就会变成一直都在做不重要
紧急的事情，或者是紧急重要的事情。
对对对，
不管是哪一个结果，你都会把自己弄到很累，因为你没有提前先那叫什么超，现在大家很流行叫什么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
做重要不紧急的事情。那我在重要不紧急的事情那个学到的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叫做重要不紧急的事情，就是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如果你有办法让自己维持在高效能的状态的话，你就会一直让自己做重要不紧急的事情。因为它是一种，就是你的这个频率如果是高的话，你自然而然就会去挑一些重要不紧急的事情来做。所以每一天早上起床来让自己的心情变好，看到什么事情都看到很棒。那自然而然当天的一些工作的效能就会变得很高。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悟跟大家分享。那再来第三个呢，怎么样做事半功倍的事情呢？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另外一件事，就是思考不能只靠蛮力，工作不能只靠努力。只靠劳力是没有办法做大事的。那这边讲的劳力它比较广义，不一定是说你一定是要那个去你一定是要去用自己的体力来赚钱。他讲的劳力比较说是比如说你花你的脑，你回 email， 你在办公室打字写程式，那些都算是劳力。他提到了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如果有比现在更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完成的方法，你就应该要换个方式来处理。
对对对对，这不就是刚刚在讲的吗？明明
对对对，
明明寄email就好，然后你硬要找一堆工读生来打一堆电话，
对对对，
然后还在担心之后如果变一千人我要怎么处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是第一个，所以工作不能只靠劳力，它必须要靠智慧。就是用更轻松的方式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那第二个就是可以交给别人做的事情就不要自己做。那这个 我自己啦，在过这一关的时候，算是过得蛮辛苦的。嗯，就平常大家都会想说，事情就交给别人做就好了。真的要把事情交给别人做的时候，
就开始觉得是我看他大概不行了。
对，第一个会有自己会有感觉，好像我做是舍我其谁的那种感觉。
对、啊，
所以你要先
他真的能够做到我想要的标准吗？
对对对对，你要先能够突破这一关，然后突破了以后，你真的发出去把任务发给别人以后，你会有我自己会有另外一个阶段，就是有一种被掠夺感
哦，
就是我的工作被抢走了。那如果我说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不做的话。
那
我会不会被取代啊？
对啊，我要干嘛、啊？
我要干嘛啊？第二个就是我、嗯，那我会不会被取代？那如果我底下的人都做的比我好，那我会不会被取代？嗯，这是第二个要
害怕别人做的比我好。
对，我自己在这个把事情交给别人做上面，我学到了这两件事情。就第一个，你要能够全心的信任别人。那信任别人的基础在于你要够信任自己。
像我以前就不相信你简报做的比我好，我都自己做啊，然后自己做的死去活来嘛，一天可以
一天改一百次，
一天改一百次，然后心里在想说交给Gavin做，他应该没办法做到我这个程度吧？
真的很傻眼，抛
对啊。然后结果后来，当我第一次试着放手以后，我就发现他真的做不到我想象的程度，因为他超越了我想象的程度很多。我说哎呀太晚发现这件事。
Power 对简报的那个敏感度真的非常高。我看过 Power 就是花一整个下午的时间来去调其中一页到底要往上一格好还是往下一格好。
听起来就是极度没效率的事情。
对，那这也是因为像我们创业初期可能会一开始还没有钱没有资源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要所有事情都自己扛。比如说行销啊我自己来。
对
啊，写程式我自己来。然后到最后搞到欸，你也没办法去领导大家，然后做事情你也都做不完，
真的，
所以能够交给别人做事情就交给别人来去做，身边一定会有很多的资源来去帮你，但重点是你，我们要先能够把自己的心打开，这个是如何事半功倍的三个重点，拥有个人专属的智囊团，做重要不紧急的事情，以及工作不能只靠努力。那我们学会了议题怎么做，然后也学会了有议题以后我们要怎么去执行，接下来要学会第三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持续的专注在真正的议题上面。
哦，这个好难哦。
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个议题思考里面有提到一点哦，就是刚刚有讲嘛，我们要能够明确找出答案的才能够叫做议题。
对，
那不能找出答案叫什么？他说不能解决的事情叫做烦恼
啊。哦，对对对，
因为烦恼是以找不出答案为前提的假装思考，
假装思考。
哦，这本书很呛，
真的。
看你说哦，你不要再讲，好难过。
我想起来那时候看这本书，看我说哦，原来我整天都在假装思考。
对对对，那要怎么样可以确定哪一个是烦恼，哪一些是议题，以及怎么样不要去做这种不能解决的事情？我觉得有一本书叫做提摩西写的《一周工作四小时，晋升新副主》，它里面有一个八大法则还是七大法则？
八，对了，八个问题啦。
对，八就是你每天要问自己的八大问题，里面有其中很多问题，因为那个攻读生后面也都会带到这本书。那我这边就是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怎么样去辨认烦恼，以及不要去做烦恼，专注在重要的事情的几个问题哦、喔。第一个，提摩西费曼有提到。第一个就是每天问自己，我最常用哪三件事情填满自己的时间，好让我觉得自己充满了生产力。
收email
啊，这是我叫滑赖，对，收email 滑赖，看新闻，
然后跟人聊天，
对对对，就觉得啊，我好像做了很多事。这是我觉得第一个，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去辨认什么是烦恼，什么是议题。第二个，要怎么样专注在议题上，不要去做烦恼，就是问自己。当我做了哪一件事情，当我在今天回家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己做得非常好。这是他另外一个问题。只要问自己，像我记得那个贾伯斯他不是常常分享说，我每天早上我都对着镜子看着镜中的自己，然后说如果今天是我生命中最后一天，我要做哪些事情。
哦，对对，他说那个一周工作四小时，
他也是这样说，
假如你心脏病发，
对对对对对，
只剩下两个礼拜可以活，
对，
那你会你会剔除掉哪些事情？
对对对对。
然后下一题又问你：假如你心脏再度病发，你只剩下
两个小时，对，那你会做哪些事情？
如果有一个人拿一把枪抵着你，
对，还有
逼你删去一些你要做的事，你会删去哪些？
然后我记得勇哥更狠，我们那时候跟勇哥分享这个书，勇哥跟我们说：我们要这样子思考。假设你是一只果蝇。你七天，你出生到死亡只有七天的时间，那你会做哪些事？ 不就只是会做那些让大家会愿意拍手的事情吗？
嗯，
我觉得可以每天的去问自己，我对我自己很有帮助。每天去问自己这些问题，然后就可以找到真正的议题，去做真正的议题，然后不要去做会让你烦恼的事情。那第二个，怎么样专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做你真心感到喜悦的事情。
嗯，
它就会是最重要的议题。我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这个电影是跟你看的。我那时候跟 Power 在办公室一起看的一部电影，叫《一路玩到挂》，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
嗯，
是两个老人，摩根费里曼跟另外一位忘记了一个美国人，但他们两个都是影帝级的啦，非常会演戏。我记得他们，他就是
迪尼洛。
不是
罗伯丁，因为我记错了。
那个这两个老人，因为他们都已经年老了嘛，然后医生也宣告说你们快死亡了，所以他们就决定去把自己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全部写在便条纸上面之后去实现它。杰克尼克逊，对。然后我记得他们有一幕就是他们一起爬到了金字塔上，然后摩根费里曼就问这个杰克尼克逊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古代的埃及人是怎么辨认说人死亡以后会进入天堂还是地狱吗？
我忘了。
然后那个杰克尼克逊问说是怎么辨认，他说你死亡以后来到死后的世界，这个胡狼神会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你生命中是否曾经有感受到喜悦。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让别人感受过喜悦。如果这两个答案都是有，你就可以上天堂。那我觉得这是我真的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那也让我领悟到说，就其实我们的人生就只有就是这样一个时间，80年啊，了不起100年。
对，
对
一棵树木来讲，我们人类也只是个果蝇而已。
对对对对对。对于宇宙来讲，我们只是微尘。所以
只是闪电，啪一下就没了。
那既然我们的生命在整个宇宙里面它就是那么短暂，那我们到底要做哪些事情，就是去做那些让自己感受到喜悦而且别人会为你鼓掌喝彩的事。这个是我觉得这部电影让我学到的事情。那第三个呢，就是每天进步 1%。
哦，这个超棒的。
对，就是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有时候我自己会有一个，就是我想要就是今天就把所有东西都搞定，然后就把自己弄到累死，然后之后两天都在耍废。
这已经是进化版了嘛？一开始是花3天把事情搞定，然后在那边
耍废一个月。对，对，那它其实就是身体的失衡嘛，因为你的身体会告诉你说，哎，你现在应该休息还是要干嘛？那我们不去听从自己身体的指令，就会造成这种失衡的状态。那我觉得像那个
Tony Robbins，
对，我就是要讲
安东尼罗宾斯
，Tony Robbins 讲的，
大家太看重自己一年的成就，而忽略了20年能产生的成长。
对，所以其实我们只要想办法让自己每天都进步1%，它就已经有很可怕的力量了。我们之前自己有算过，就是如果是就是第一天是一嘛，第二天是1.01嘛，第三天就是1.01×1.01嘛，也就是一直往上进步 1% 的话，一年一会变成37。就代表你只要每天比前一天进步1%，你一年后的成长其实是37倍。
对啊，3700%。
对，会是3700%。然后过了，好，我记得他20年就很夸张了，不知道几兆倍去了。
几兆倍去了。
所以一开始我自己可能，哎，我们没有办法去，就是没办法专注在议题上，常常会分心。但没有关系，我们只要每一天比前一天更专注1%的时间在真正的议题上面，
你一年也比现在专注37倍。
对，一年后我们就比现在专注37，那我们的事情也会比现在顺利37倍。那这个呢，就是今天用透过这本书《议题思考》来去跟大家分享书里面的内容。那这本书我还蛮推荐大家一起去看，不过因为这本书它就是很有逻辑，它写的用了大量的图表啊跟案例来去跟大家解释什么才是真正的议题。那我会建议大家可以看完这个议题以后，跟着 OKR 的一些相关书籍一起去看，对于各自在人生也好，或者是创业也好，或者是生活也好，应该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对，那也欢迎就是大家多多去报名我们这个工具人未来企业生存工具书的，
欢迎大家都成为工具人
课程。没有，我是大家的工具人。来跟大家分享工具书。那也欢迎大家一起去报名像更多的工读生的课程啊也好，还有我们的 IP Banks 在几乎在每天晚上 的七点半到八点这段时间，
对对对，
都会有很多跟创业相关的课程。
如果你想创业或你正在创业，非常强烈推荐你一定要来听这些课程，因为这些课程的主讲者大部分不是我们，
对，
而是比我们成功非常多的人，
真正的创投啊，然后很厉害的会计师啊，或者是一些政府案补助的顾问啊，
对啊，或是一很会写专利的专家啊，
然后都会去跟都就是可以让大家对于创业这件事情有更多的理解跟了解这样。OK， 那我们今天的工具人呢就到这边结束，那很高兴大家今天跟我们一起参与今天早上的未来生存工具书的读书会，那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有一个愉快的一天，然后心里所想的美好的事情呢也都会成真，谢谢大家，
谢谢。